求生之道，请杨传道。
好，哇！突然间好大声，我想同大家讲咧，神真系好伟大嘅，奇妙同大能。只要佢讲一句说话，天地就造成啦。嗱，佢唔单止创天造地，佢更加创造咗好多唔同嘅花草树木。如果我哋细心咁观察，我哋就会发觉原来每一种植物都因为佢嘅唔同嘅特性而有一套佢自己嘅求生之道去保护自己，免自己受伤害。譬如话玫瑰花，玫瑰花嗰个花茎上面有啲好尖好硬嘅刺，呢啲又尖又硬嘅刺就好似一队攞住利剑长矛嘅军队，隨時預備去攻擊那些辣手催花的人，去保護那朵這麼漂亮的花。除了攻擊型之外，在植物界那裡呢還有很多求生之道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怕醜草？有沒有見過？有沒有用吊絲過？我小的時候跟媽媽去神運，很喜歡沿途就找這些怕醜草來玩，很好玩的。一碰那塊葉就怎樣？即刻合埋，即刻合埋。佢就合埋嘅時候咧，就沿住嗰個花徑咧向下垂，就好似咧一個少女含羞答答咁縮埋喺個角落個樹。原來怕醜草嗰個葉柄同埋嗰啲葉嘅根部有一啲叫做葉枕，呢啲葉枕就係一啲脹大咗嘅水囊。呢啲葉枕嘅水分就係支撐嗰塊葉咧撐開佢向外伸展同埋挺直。但是当受到外来的刺激的时候，譬如说被物件碰撞到啊，或者被风吹郁啊，甚至高温加热，葉枕里面的水分呢就会向下流，以致到那些葉呢就会合埋。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减少受伤害的面积。学界称它为呢感震动态。怕丑草呢就靠住呢種動態嚟到保護自己嘅。其實我哋人唔係一樣咩？當處於逆境、面對壓力嘅時候，我哋都有自己一套求生之道嚟到保護自己，去減低同埋避免自己受傷害。心理學家指出，佢話當人面對壓力嘅時候，通常會有兩種反應，一種咧就係武力對抗啦。就意思就是用武力去解決問題，用攻擊和打低對方來到保護自己。另外一種呢就是三十六著走為上著，就是將自己用逃避將自己抽離那個危險的狀態。究竟這兩種 fight 和 flight response 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如果不是的話，還有沒有第三套求生之道？当面对逆境压迫的时候，我们身为主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处理？我尝试从今早这段约翰福音的经文那里学习。今早的经文是讲述耶稣基督被捕之后，他就要面对三重不同的审讯。首先他就要先去见亚拿。亞拿是誰呢？亞拿就是前任的大祭司，即是現任大祭司的外父。他要先被這個亞拿審問了先，然後跟著就押去見該亞法。該亞法就是當時的大祭司，被他盤問，跟著就去到見羅馬的巡撫比拉多。在敘述這個耶穌受審的過程當中，聖經的作者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夾雜了一件我們大家都熟悉的事，就是彼得三次不認主。作者約翰好像很想藉著耶穌這個這麼複雜、這麼迂迴的審訊過程，帶我們去參觀一個人性求生之道的展覽，讓我們去看看原来不同的人会使出不同的求生技能去保护自己，免自己受任何的伤害。我们今早就尝试用这个角度去看这段经文。 嚟學習，當我哋處於逆境，譬如話受到壓迫、俾人屈、俾人抹黑，或者喺工作上邊遇到強敵壓力，喺生活上邊咧遇到好多挫折嘅時候，我哋身為信徒，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嗱，喺整個審訊過程當中咧，有三批好重要嘅人物，當然有大祭司啦，成班大祭司啦。然後跟住就有彼得啦，跟住就係耶穌啦。我哋會逐一去睇，我哋先睇祭司。大家好可能好奇怪，點解我會將祭司即係話亞拿、該亞法啊，同埋押耶穌去受審嗰啲祭司，點解我會將佢哋睇成受害者去揾求生之道呢？在整個審訊的過程當中，他們不是主導耶穌或者推耶穌上去那個死亡懸崖邊的嗎？是他們先逮捕，找人去逮捕耶穌，拉耶穌去受審，押去不同的地方受到審問，又是他們去唆擺那些猶太百姓去釋放一個真正的囚犯巴拉巴，更加要求比拉多要釘死耶穌，是他們慫恿那些猶太群眾大聲地喊釘死他、釘死他。確實從事件的表面呢，我們會看到覺得那班祭司是原告，是他主導整件事，他就根本是自編自導自演，是他們要將耶穌置之於死地，他們怎麼需要求生之道呢？但如果我們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們就會明白到這班祭司整死耶穌這個做法其實就是他的求生之道，因為耶穌基督就是威脅他們那口眼中釘。當耶穌出道向猶太人宣講天國的真理的時候，其實當時大家都很驚訝耶穌所講的說話，他那些真理是幾咁震撼誘惑，所以當時眾人都稱讚他，並且稀奇 他口中所講的恩言。耶穌更加施行神蹟，趕鬼醫病，他又平靜風浪，用五餅二魚可以餵飽五千人。所以當時很多猶太百姓他們就轉態，走去受浸去信耶穌，從服從祭司變咗去跟隨耶穌，令到嗰班祭司非常之嬲，非常之唔開心。跟住耶穌更加宣告話：佢就係神嘅兒子，佢嘅大能大力足以證明佢就係以賽亞先知所預言猶太人等咗好耐嗰位尼賽亞君王。而且喺唔同嘅場合，主耶穌更加直接挑戰那班祭司文士在律法上面的威脅的權威，以致到為了要保住自己的地位權勢，那班祭司文士決定要殺害耶穌。那班祭司對耶穌的迫害，正正是表現了他們在面對威脅時候所採取的求生之道，就是用自己的權力地位，不惜用任何的方法都要攻擊自己的死對頭，務求要將他打低為止。這班祭司就好像那朵玫瑰花一樣，運用自己身上那些又尖又硬的刺，只要他覺得受壓力、受威脅的話，那些利劍長矛就會狠狠地去出擊攻擊對方，務求要將對方打到不能夠翻身為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這種攻擊型的 fight response 其實在我們身邊經常發生的。那些指責型的 blamer，當他們受到外來壓力的時候，他們就會惡人先告狀，先說別人錯，然後將責任完全推曬在別人身上，完全沒有反省到自己究竟在那件事上扮演一個什麼角色，或者自己怎樣去加劇惡化那個問題。心理學家 Satir 他指出，他說那些指責型的 blamer 是很容易生氣， 因為喺佢哋內心咧係充滿好多憤恨，佢哋好中意去批判人哋，因為呢啲 blamer 佢哋大多數咧都係自我價值好低，缺乏安全感，所以經常用一啲自我膨脹嘅方式嚟到保護自己，意思就係自己就一定啱，人哋就一定係錯。佢哋要自大，因為佢哋自卑。佢哋就好似啲箭豬咁，成日起曬槓要去攻擊嗰啲覺得佢哋覺得係睇低佢哋啊，或者威脅佢哋嘅人。除咗呢啲 blamer 之外，其實我哋當我哋以自己嘅身份、地位、權勢去撳低對方嘅時候，我哋好可能都扮演緊祭司嗰個箭豬嘅角色，用自己身上嘅刺去刉人哋嚟到保護自己。當我哋以大蝦小，譬如話做老闆嘅因為嫉妒而間硬撳低嘅下屬，或者做老師嘅明明學生係講得啱或者講出個事實，自己就好無理咁樣去指責學生維護自己嘅面子；又或者做父母嘅成日揾啲仔女嚟做受氣袋，因為要發泄自己喺日間喺工作上面所承受嘅壓力。嗱，呢啲做法咧係表明咗，當面對壓力嘅時候，我哋原來會唔覺意咁樣扮演咗祭司嗰個箭豬角色，用強勢去打壓對方嚟到保護自己。而確實呢個方法係好有效，面子係維護到，地位亦都保得住，但雙方嘅關係就會成為犧牲品，而群體嘅精神亦都遭受到破壞。更加重要嘅，呢個係咪合乎神嘅心意呢？作者約翰喺今朝早呢段經文，亦都俾我哋睇到第二個求生之道，就係彼得嘅做法啦。彼得係耶穌基督所揀選嘅門徒，佢好愛耶穌，好想保護耶穌，所以當嗰啲兵丁去客西馬利園去捉耶穌嘅時候，佢第一個衝出去去保護耶穌，即刻就割咗嗰個士兵個耳仔落嚟。當耶穌俾人拉去見大祭司嘅時候，彼得係靜靜雞跟埋耶穌去入埋嗰個衙門嗰度。嗱，彼得咁樣做唔係出於好奇，而係出於關心。佢好擔憂佢師傅唔知要受到乜嘢嘅對待，所以佢要入去嗰個衙門嗰度，希望有機會去幫下師傅手。點知當佢一入到衙門嘅園子，彼得唔單止俾人認出佢同耶穌基督原來係一齊嘅一夥人嚟嘅，更加被認出佢係耶穌基督嘅門徒。點算呢？俾人認出，彼得即時嘅反應就係、是：我唔係。彼得一個我唔係三次不認主件事，大家都好熟悉。但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彼得喺要臨陣退縮，到咗最危急嘅關頭，佢就唔認主呢？彼得唔係曾經喺主基督面前係細神劈願咁樣講，佢話縱使所有嘅人跌倒，我都唔會跌倒。佢更加發誓話，就算要同耶穌基督同死啊，佢都唔會唔認耶穌。但係好可惜，彼得最終係選擇不認主，應驗咗耶穌基督嘅預言。喺嗰晚雞叫之前，彼得三次不認主。呢個不認主就係彼得嘅求生之道。佢好驚，如果佢承認咗佢同耶穌基督係同一夥嘅，公開咗佢自己門徒嘅身份，佢就即刻會受到牽連。輕質就會被人嘲笑奚落，重質就會好似耶穌咁樣被人拉去受審，甚至受死。所以彼得佢選擇逃避，用不認主呢個大話嚟到掩飾自己嘅身份，保障自己嘅人身安全。彼得就好似嗰個怕醜草咁，一遇到壓力就會即閃即避，用逃避將自己收埋。好可能弟兄姊妹而家心里面喺度恥笑緊彼得，覺得佢言而無信，勁懦弱，又反骨， 在最危急的关头才出卖自己的师傅，不认耶稣基督。但如果我们细心想想，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何尝不是好像彼得一样，在压力挑战底下都不觉意选择用逃避来处理问题吗？譬如说，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将自己要负的责任推给隔离同事，这个是逃避。当小朋友扭计喊，我们做父母很多时候都很想他快点收声，于是就很轻率求其地满足他的要求，而没有用心机去教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样是逃避。当两夫妻吵架，大家只是指责对方有什么错，而没有好好地坐下来去找出问题的根源，这个是逃避。当教会出现问题，作为会众的我们没有很同心协力地想办法去解决，只是想找另外一间更好的教会而一走了之，这个是逃避。如果我们细心想想，我们就会发觉自己很多时候都好像彼得那样，不觉意做了怕丑草，去逃避眼前那些挑战和威胁，因为我们觉得那个问题太难太棘手了，于是我们就闪就避，好像只缩头乌龟那样，用逃避来到处理问题。逃避这一招呢，其实是挺有效的，在当时我们会感觉好像好些，但其实这个方法只会令到那件事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搞，因为根本没有真正处理到那个问题，只是被它自然发展，甚至是自然恶化下去。更加严重的是，如果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就将困难撇在一边，不去处理，甚至想都不去想，久而久之，我们就会习惯性地见到问题就射博闪，这样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只会越来越变得弱，越来越差，而恶性循环，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想去面对问题，最终我们就会养成一个习惯性，造成一个习惯性的问题逃亡者 procrastinator， 不停地拖延，不去处理个问题，直至到无得拖延为止。这种处理手法不单止被那件事恶化下去，更加是破坏了自己和其他人的合作关系。最重要的是因为怕困难而成日咁样逃避闪缩，这个其实是一个懦弱行动的表现。我们在懦弱之中是虚度了自己很多宝贵的光阴。这样的人生又是不是耶稣基督应许的丰盛生命呢？如果祭司的箭猪手法、彼得的缩头乌龟都不是神所喜悦，那还有什么出路？我们细心去看看耶稣基督是怎样面对那个审讯过程。如果我们细心观察，我们是会觉得耶稣很奇怪。无论面对大祭司或者比拉多的控诉，耶稣呢都是一言不答。一个这么重要的申诉机会，为什么耶稣一粒声都不出呢？完全不回应比拉多的提问，以致到这个审判官觉得很稀奇。耶稣唯一肯回应的呢，就是当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王，你是王吗？耶稣就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为给真理作见证。耶稣在这里做什么呢？他是间接地表明了自己的尼赛亚身份，他就是犹太人等了很久的那位君王。他清楚说出他道成肉身来到人的当中，就是要宣扬这个真理给人。他同时指出，原来他的世界不属于原来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真的很大胆，他竟然在这班祭司、在这班审判官面前、罗马长官面前去宣讲天国的真理，间接承认他就是那位尼赛亚君王。耶稣是不是傻的？ 佢咁樣做係會俾比拉多同埋嗰啲祭司咧捉到控腳，將佢治罪。但耶穌並冇畏懼到，佢冇驚，佢亦唔擔憂呢個回應咧會帶俾佢乜嘢後果。佢只係好簡單、直接、好扼要咁樣將個真理事實講出嚟。佢更加大聲咁講，佢話：凡信天國真理嘅人，一定會聽從佢嘅話。真係死得啊！耶穌咁樣講，簡直就係自投羅網，將自己個頭放喺刀腳之下。耶穌對其他嘅控訴完全係沉默唔回應，唯獨是當佢講尼賽亞嘅身份同使命嘅時候，佢係毫無保留、毫不掩飾咁樣去講清楚。耶穌呢個做法俾我哋有乜嘢啟發呢？首先，當我哋遭遇到俾人陷害、俾人屈嘅時候，我哋要學習耶穌基督嗰種沉默。嗱，好多時當我哋身處呢啲逆境嘅時候，我哋心裏邊咧係會好嬲，我哋好想得到平反，好想多啲人知道我哋嘅冤屈，為我哋出頭。於是我哋就會周圍同人講，去講我哋自己幾咁受委屈，務求人人都知，務求多啲人會同情我哋。仲要喺整個過程當中咧，我哋仲會加多啲唔覺意加咗啲調味料，我哋會加鹽加醋，務求要得到人哋嘅支持同情，陪我哋幫我哋一齊鬧屈我哋嗰個人。但耶穌並唔係咁做，耶穌並冇喺嗰啲審判官面前逐一去駁回嗰啲控訴，佢只係沉默唔回應。主嘅沉默係俾我哋睇到，清者自清，無需多言，沉默是金。有兩位弟兄因為一啲誤會而發生爭執，其中一位弟兄咧就向身邊嘅人不停咁講佢嘅冤屈，猛烈咁樣話對方點樣錯點樣錯。呢位弟兄以為，當佢越對多啲人佢講佢嘅冤屈嘅時候，就會越得到多啲人嘅同情，就能夠為佢討回嗰個公道。但事情嘅發展並唔係佢想象咁喎。聽到嘅人係會同情佢，但只係覺得咧係件好細嘅事，只要解釋清楚就冇問題啦，無需要搞到咁含冤受屈。好多人都勸佢放低呢啖怨氣啦，咁，但佢做唔到。佢仍然不停咁樣同人講佢有幾咁慘，對方係幾咁錯。但事實係佢越講就越令人覺得佢小氣自大，俾人睇到佢內心嗰啲怨恨，使到大家越嚟越唔同情佢。嗱喺呢度，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心里边喺度谂：，喂，唔通我哋做信徒咧，就一定好似嗰啲东亚病夫咁，俾人打嘅时候咧，唔还手唔出声咩？咁样系好唔公平喎。我哋睇翻耶稣点做？喺嗰几轮审讯里边咧，耶稣一直都系保持缄默，直到比拉多问佢系咪王。于是耶稣就好清楚扼要将自己尼赛嘅身份同埋使命讲出嚟。毫无掩饰，耶稣呢个做法俾我哋明白到，喺适当嘅时候同埋情况底下，我哋其实系要将嗰件事嘅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交代出嚟，唔加多唔减少。嗱，咁乜嘢系叫适当时候呢？我谂就系嗰个情况、嗰个处境系需要我哋企出嚟讲清楚事实嘅真相。譬如有人直接嚟問你究竟發生咩事？如果以剛才嗰兩位弟兄嗰件事嚟講，另外嗰位弟兄咧一直都保持緘默，冇同人講過嗰件事，直至到有人好多人問究竟發生咩事啊？呢位弟兄就原原本本將整件事講出嚟，跟住佢就收口保持緘默。我想这个就是耶稣想我们学的。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不是要做难为鸟枷锁里面那位逆来顺受的枷锁， 在需要的时候，在适当情况底下，我们需要勇敢放胆地站出来，讲出我们自己的立场，将事件的原因后果原原本本讲出来。就好像耶稣那样，纵使明知在比拉多面前承认自己是尼赛亚君王，这个是一条死路，但耶稣没有因为这样而退缩，他勇敢地正面回应，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我想如果我们要学这个榜样，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要将件事讲出来的时候，那个挑战是不加盐不加醋，这个是考验我们的忠诚，不要为了要博取同情和支持加多减少，将那件事扭曲。如果我们将那件事扭曲，是啊，人可能没办法知，但是在天上面全知全能的神，他一定在天上面看到我们做这些这么诡诈的行为，到时神一定会审判我们这个不忠诚的罪。如果问作为信徒，我们可以怎样面对逆境挑战呢？耶稣这个做法给了我们一条新出路，就是以沉默来回应人家对我们的控诉，在适当的时候就勇敢站出来，用忠诚去讲出事实的真相。大家不要以为做这两点很容易，正如刚才所说，面对冤屈，我们人的本能反应就是宣扬自己的冤情，等多些人来同情。在恶势力面前勇敢地去讲出事实真理，其实等于将自己送上去断头台。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是凭着什么能力去走这条出路呢？我们尝试进入耶稣的内心世界。很多人都很稀奇惊讶，在这些无理的控诉面前，耶稣竟然仍然保持沉默。他这个沉默完全应验了以赛先知对这位代罪羔羊的预言。他说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就好像一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仍然不开口。主基督的沉默不是因为他怕恶势力，亦不是因为他要向罪恶屈服而不敢出声，而是完全他的沉默完全因为他要顺服天父上帝。主基督认识天父，他清楚知道神的权能和伟大，亦都明白神的计划，所以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主基督是完全降服 total surrender 在神的主权底下，愿意接受神为他作出的一切安排，包括他的生死和福。耶稣是将自己信心交托给神，如果神愿意拯救他免他一死，他会高唱哈利路亚，但如果神要他面对死亡，他亦都乐意顺服，甘心地服从神的旨意去成就个救恩。就是这种对神的信心交托以致顺服，使到耶稣基督用一种无惧的精神去面对敌人这些攻击陷害，亦都令到他能够昂首在敌人面前仍然保持到沉默平稳安静。耶稣基督就好像一支寒冬里面的梅花，纵使在冰天雪地里面超凡脱俗的梅花仍然屹立在风雪之中迎风傲雪，完全表达到那份高雅、坚强和谦虚。今天当我们面对压力挑战的时候，我们多数的反应呢，就好像那班祭司那样，用尽自己的能力人面，出尽自己的法宝去对抗，来到保护自己。如果个问题太棘手，我们就会好像彼得那样选择逃避，将自己抽离。没错，我们读了这么多年圣经，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向祂祈祷求。但是在祈祷之余，我们仍然会不断地四处找人商量， 绞尽脑汁去谂点样应付问题，周围氹氹转去部署。因为从心底里边，我哋其实系担忧，担忧神唔听我哋嘅祷告，唔会俾我哋想要嗰个结果。所以我哋就要预防万一，我哋好努力咁预备去做喺神计划以外嘅一啲后备功夫，以致到嗰个问题会依照我哋嘅心意部署而去发展出嚟，得到解决。咁样做其实系话俾我哋知，我哋根本就冇信心交托俾神。咁乜嘢系信心交托？唔通喺处理问题，我哋做信徒嘅就系乜都唔做，净系跪喺度祈祷咁就得？弟兄姊妹，如果真系要咁嘅话，我想话俾大家听，我哋系要求睇神迹。信心交托系乜嘢？究竟我哋要交托乜嘢俾神？就系要按照神嘅方法去处理问题，而且交托嗰件事嘅结果。弟兄姊妹，信心交托是要求我们要做好人的本分，就是要用尽自己一切努力，按照神的心意去解决那个问题。我们仍然可以找人商量，去想出最好的方法处理的问题。我们依然要去筹划，要有计划地去处理那个问题的发展。我们当然要去祈祷，求神保守整个的过程。但当做完这些人可以做的本分之后，我们就要信心交托那件事给神，让神去决定那件事的最终结果。如果我们能够信心交托的话，纵使那件事的结果不如人意，不是我们想象想要那种，没错，我们真的会失望，因为我们始终是人，但我们仍然能够安然接受。什么叫安然接受呢？就是指纵使那个结果不是我们所想象，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我们仍然不埋怨神，不灰心，不沮丧，亦都不放弃，依然能够顺从神所安排的结局，而继续努力去做神想我们所要做的事。我再讲一次，安然接受是指我们不灰心，不放弃，顺从神所安排的结局，而继续去做神想我们去做的事。因为我们清楚明白到神才是那件事最终的主宰，祂会赐给我们最美好最适合的东西，祂会为我们伸冤。虽然祂的时间和方法不是我们人的智慧可以明白，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有这份信心。这份信心就是神只会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份信心交托令到耶稣能够在这么逼迫这样被人审问的底下仍然能够保持安静沉默，但是他亦要仍然有那份胆量勇气站出来在罗马审判官面前宣讲他就是尼赛亚那个君王的身份和使命，亦是这份信心交托使到人能从心里面讲出，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有一首诗歌是很能够讲出信心交托的意念，就是我心灵得安宁， is well with my soul。作者施比福是一位年青有为、很成功、善于理财的律师。他有一个仔和四个女，生活富足，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点知发生了一场大火，他失去了所有财富。更加不幸的是，他唯一的独子在那场火灾之前没几耐，突然间发病死了。在这么伤心的情况底下，他就决定带埋个太太同埋四个女翻去英国嗰度度假，仲会喺当地咧搞一个报道大会。喺临行之前，突然间发生紧急嘅事，于是佢就要留低处理，就叫个太太同四个女咧先上船去英国，之后佢跟住嚟。点知个艘船喺威尔斯海域嗰度俾一只英国嘅轮船撞沉咗， 四个女当堂浸死，只得个太太获救。当斯比福再坐船，去到嗰四个女浸死嘅地方，佢嘅心里边咧好痛，好伤心。但神安慰佢，俾佢嘅心灵得安宁。在诗歌那里他说撒旦虽来侵，众试炼虽来临，但有主确据在我心。基督已看清我佛座之困境，今流血救赎我，赐安宁。我心安宁得安宁，我心安宁得安宁。唯有信心交托，全心仰望主，我们才能够在逆境里面得到力量。纵使面对困难逼迫，我们都不会怕。我们可以学习耶稣这样保持沉默安稳，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勇敢放胆地站出来，去肩负我们的使命，讲出那个真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去跟随耶稣基督，行神为我们预备那条恩典之路。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今早这段经文，也都感谢耶稣基督你为我们落下了这个这么好的榜样。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只要仰望你的十字架，我们就记得你那种沉默，我们又记得你那种胆量，愿意在压力底下都能够讲出真理。父，我们多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榜样，但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力去跟从你，赐给我们明白到你才是最终的主宰，教我们仰望你在每一件事上面，以致我们能够信心交托给你。我们多谢你。以上的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